第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后裔分散在全地，我们在第十章可以看到哈。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罕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好，挪亚是很长寿，可见的洪水以后人还是可以活得很长，不过当然以后没有那么多人活那么长了，而那个长寿也不是太重要的事，我们在神面前与主同行就好了。好，我们刚刚整个读的就是要把这个又是一个很悲哀的事，要稍微用点心来想哈。三大罪行嘛，第一个罪行是伊甸园的亚当夏娃的罪行，第二个是该隐的，杀了他的兄弟的罪行，第三个是挪亚的罪行，是喝了酒，喝了他自己所种的葡萄所酿的酒。虽然酒能悦人心，酒也没有反对这种喝酒哈，当然喝多总是不好，但是在圣经不是太禁止喝酒哈。喝了酒以后，这个喝醉了，然后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这虽然圣经里没有把这段描写的好像是太大的罪恶，但是后来产生咒诅的结果，可见得，韩就是出去讲迦南，出去在讲挪亚喝醉酒的这个事情的那个儿子呢，好像是犯了很大的错，而挪亚喝酒了以后这样咒诅儿子呢，好像也是他的心态不太平衡，不太恰当，不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反应的。那挪亚做农夫，葡萄园喝园中的酒，跟那个伊甸园的罪恶是一样的。这时候已经没有洪水之灾了，这时候土地已经非常肥美了，这时候尤其是初在这种土地上耕种更是非常肥美了，生活是很幸福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常在幸福的时候，在包括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了以后，这个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吃的肥胖，哎呀，就自高自大，就忘记上帝了。这个在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有讲，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权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圣经里常常讲到进到迦南地一富裕了人就忘记神，我们生活中也常常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在艰难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富裕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成功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失败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健康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疾病中忘记神，有的时候我们在辛苦怨恨神，有的时候我们在成功骄傲看不起神，我们也想到箴言说，求你不要让我贫穷以至于，咒诅你，也不要让我太富足以至于我忘记你，就是这个意思，都有可能忘记神。事实上在不富不贫的状况中我们也可能忘记神，真的能够纪念神，能够跟随神，信靠神，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求主把这样恩典多多的不断的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渴慕，那回到这里就是挪亚真的跟在伊甸园一样，都是在富足的时候忘记了神，或者是犯了罪。该隐是在艰难的时候犯了罪，挪亚是跟亚当夏娃一样在富足的时候很有成就的时候喝醉了。当然我们说犯罪，实在我也很难讲他是不是犯罪了，喝醉酒是不是犯罪呢？这有没有伤害人呢？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原来在伊甸园赤着身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啊，那所以看不出他是说法，到这里为止看不出他犯了很大的罪，犯的罪好像是由另外一件罪引起的，就是韩看见了， 他儿子韩是小儿子看见了，就告诉他两个弟兄。这个我们也很难讲这是什么罪恶呀。哦，大概一般的解经家，保守一点解经家和牧者，在这个时候为了要把韩被咒诅很合理化呢，就说韩在那里到处宣扬啊，说啊爸爸喝醉酒没穿衣服。这个我看不出来经文是这样讲的，经文只有讲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如此而已。这个是很大的罪吗？可能这里最多讲的就是很笨吧。哎，老爸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就最多很笨吧。你不知道去帮老爸加件衣服吗？或者如果这真是很羞辱的事，是不是更是小心一点的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来加衣服。就是我看韩最多就是很笨吧，不能说犯很大的罪。如果说犯很大的罪，反而是像挪亚犯了很大的罪，也就是儿子没有做太大的错误，他发那么大脾气，是不是更警告我们酒能乱性呢？是不是更告诉我们乐极生悲呢？是不是更告诉我们我们有成就了，酿酒成功了，然后喝醉了，然后在那里有点放肆，不穿衣服了，拖着一个老人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咒诅自己的小儿子。我看了，都显出挪亚在出方舟以后的灵性远远不如以前了，在富裕的时候远远不如在那艰难等候那审判，等候洪水，甚至从洪水出来的时候呢感恩了。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脾气很暴躁，喜欢喝酒，然后喝酒很放肆，脱了衣服躺在地上的这样一个人。那就算是出去告诉，又告诉了多少人呢？那个时候闪寒雅福他们的家人生了多少，就算生了很多吧，也都还是亲人呢，还没有分散的很多。如果这时候还没有生很多的话，那也不过是七个人而已，那是这么大的罪恶吗？我觉得描述出，如果说是韩的错误，不如说描述是挪亚的错误，因为他喝酒，喝了酒以后的放肆以后的乱发脾气，而且乱发脾气以后，他的咒诅还很特别，这我们要说的，就是他没有咒诅韩，他咒诅是韩的儿子迦南，这很奇怪啊，咒诅自己的孙子，孙子也没有做错事啊，为什么要咒诅孙子呢？那这个理由我们等一下讲，就是我看这个笔法是比较责备，我认为还是比较责备挪亚的。那韩告诉两个弟兄，我觉得最多是笨一点。那甚至闪和雅弗的处理，就是拿件衣服搭在肩头，倒吹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对不起，我这样说，我父亲已经被主接去，所以我说也没有关系。如果我父亲有一天真的喝醉酒了，没有穿衣服，我也不必这么谨慎，好像不敢看到他的裸体一样，那就看到嘛，因为这样盖很方便嘛，走进去也不要走那么久，早点盖也免得他着凉嘛。他两个孩子要这么小心的去盖，是不是两个孩子比较聪明点，知道爸爸脾气很坏很坏很坏很坏？我再一次说，看到的赤身露体不是什么太大的错，而挪亚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而另外两个儿子会这么谨慎小心，好像真的好像看到耶和华的面，看到会死一样，这么小心的进去，那真是更显出我觉得挪亚是很暴躁很不讲理一个老人了。他们是刻意不看到，也真是表示他们不看到是对的，因为挪亚知道了他小儿子看到的时候那是极其暴躁。再一次我觉得这整个的动作都显出挪亚是很不当的。好了，他醒了酒，这醒了酒跟他醉了酒有什么不一样？醒了酒的时候发大脾气，醉了酒的时候是糊涂睡觉没穿衣服，我看醒了酒的时候还更多错误来。他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有些人就在这个地方呢说这个韩做了很大的错误，向他所做的事，那我们从经文来看，就是告诉他弟兄爸爸没穿衣服喝醉酒了。我们在二十二节看到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向他所做的事，有人就说这个韩呢击奸了他的父亲，乱伦而且乱性。那不过我们实在从经文里面看不太出来这样的情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雅弗和如果是韩真的做了这么大的错事，雅弗和闪进去的时候也不必那么小心的不看到他父亲的身体嘛。那因为那只是韩做了很大的错，但是我们实在不能说小儿子像他所做的事，就这一句话能够暴露出这么多的后面的那个，甚至鸡奸又乱性哈、啊，那个就是鸡乱性又乱伦，嗯，看不太出来，可能这样的发挥太多了。但是他赤身露体，这是不当的事情，这跟伊甸园的情形刚好相反啊。原来赤身露体是很当的，后来变成不当了，这里是。赤身露体很不当，后来要遮盖的哈。好，那为什么他不咒诅小儿子韩，而要咒诅韩的儿子迦南呢？我自己是这样想，就是你，我的儿子对不起我，我要让你，我的儿子让我受到伤害，我要让你的儿子也受到伤害。就这个是很精心制造的一个咒诅啊。我再一次说，我的儿子就是韩让我很不好，我就要让韩的儿子让韩很不好过，就是让韩的儿子就迦南受咒诅。这个讲逻辑来讲的话也讲得通了，就是说真的是要咒诅迦南、真的要咒诅韩让韩很伤痛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的儿子很命苦吧。挪亚就这样咒诅了。因此从整个事情来讲，我觉得整个事情是对挪亚的个性一个很负面的描述。当然了，你要就这个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里只是在讲到说迦南，整个迦南地的人为什么后来是这么被咒诅的，为什么这么邪恶，因为挪亚有咒诅他们。那挪亚咒诅居然成功了，这我们也很不了解哈，一个酒醉糊涂的老人这样咒诅迦南，迦南就最后真的成为迦南七族的人的，是变成很邪恶要被消灭的，我们就不能多说什么了，因为圣经实在没有叫我们这样咒诅人，但我们的确看到迦南人是相当的不好哈，不理想。好，迦南要咒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迦南人后来不是被杀就是要被做奴仆。然后说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好像特别称颂了闪，用迦南做闪的奴仆。那闪呢，当然就是亚伯拉罕这一支了哈、闪发展出来是比较是黄种哈、那么迦南如果韩呢比较是黑种的话呢，当然迦南人不是迦南地人不是黑种人，在历史上呢，美国很多白人优秀主义者呢就用这个经文来欺负黑人，我想那也是很不当的。不过就历史的发展也蛮有意思的，好像有一点像这样子。迦南当然不是黑人，但是韩呢比较多是黑人，如果韩比较多是黑人的话，那他们的确常常是很悲惨的做了奴隶。不过我们也不要说神有任何的不公平哈，真的我这样说，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我们成了奴仆，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成为奴仆而做很卑下工作，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父的这个恶神一定会纪念的。迦南后来做了奴仆，然后呢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又愿迦南做他奴仆。这个如果我们说雅弗是白种人的话，是欧洲人的话，那也真的很真实耶，因为雅弗这个白种人不是很帝国主义吗？不是不断的，尤其在19世纪你看出来一直扩展到闪，就是我们亚洲黄种人的帐篷里啊。有人说在闪的帐篷里好像是雅弗比闪要低一点、但是低一点也可以这样解释，就好像闪是最好的，然后是雅弗，然后是迦南或者韩。但是如果就历史来讲的话，闪好像是很强大的帝国主义、这跑到别人的帐篷里了，他也的确让迦南或者让非洲的人，虽然不是迦南但是韩的后裔，很多的黑人做了他们奴隶了、在历史上是有这样，我们也说很不幸的有一些白人至上主义也用这个来合理化他们的帝国主义的行为哈。我们再看第28节，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